啊，大家也非常辛苦了哈，白天上班，晚上上课，看好像大家都不会了哈，希望是这样了哈，各位在这样的工作当中了哈，在这样的年纪当中，又能够发心来学佛，而且是在晚上了哈，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了哈。也能够，我在这里也表示衷心的随喜了哈，这方面非常高兴了哈，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有这样的因缘，跟各位一起来共修，一起来共同研讨导师燕顺导师所抉择的佛法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欢喜心了哈。我们这一堂课要上的是什么？学佛三要了哈。学佛三要，我们在推广班呢哈，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嘛哈。我们这个学佛三要是什么班呢？初级班呢哈。初级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基础班嘛哈，基础。这样基础的话是要怎么样？要打得怎么样？要打得稳呐，哈，要打得深呐，哈，所以这个叫做初级班呐，哈，这叫初级班。我刚才看了一下了，哈，很多都是什么老学员呐，哈，学佛都很久的了，学佛都很久的。我想是这样了，哈，学佛越久的，哈，可能越要怎么样呢？学佛越久，可能越要怎么样？越恭敬呢？越恭敬。这讲给谁听？讲我自己听的，哈。我学佛也蛮久了嘛，哈。而且我们是出家，是专业的啦，哈，是吗？所以面对这个基础的话，更要怎么样？更要恭敬的哈。那个样的话，那个基础，我们说基础才打得稳嘛，哈。尤其导师所抉择的佛法了哈，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深广嘛，哈。所以学佛三要可以说是导师什么？怎么样？深入怎么？浅出啦，深入浅出，这样呢，我们学了哈，浅出的这样表达方式，但是我们学者呢，我们所学的应该怎么样呢？不要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呢，浅的地方，我们要依着浅怎么样呢？来探什么？探深，这样理解吗？依着浅来探深。看，就是导师如何的从深而浅出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从浅的这部分来探它的深，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我们一般说到我们在还没有学佛之前，我们就常听到一句话了哈：浅者什么呀？见什么？浅，深者呢？见深。其实我对这句话非常深刻的理解是在学佛之后了。修之后，因为只有佛法才能够什么深，而且深到什么究竟是吗？深到底了。什么叫深到底？什么叫深到底？世间跟佛法之间的差别，我们说佛法有不共世间的地方吗？是吗？佛法有不共世间的地方。跟世间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也有共，但是有不共的地方。不共的地方在哪里？不共，跟世间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能够怎样？佛法能够怎么样？不单单是在世间是吗？而能够怎么样？啊，出世间就是什么？我们佛法为什么能够出世间？就是了解什么实相是吗？了解实相，那佛法的实相是什么？我们说佛法的究竟的实相是什么？实相嘛，我们讲实相是什么？空性是吗？空性嘛，哈，就是空，佛法讲空嘛，哈， 就是超越了，就超越，超越。所以只有佛法呢，只有佛法呢，才能够真正满足什么样？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呢？这个是这样的深呢，是彻底的究竟的什么？究竟的深，那超越浅深的那个深呢，是吗？真的是超越它，超越世间一切的什么，连深也不可得的那样的深呢？所以是真正的佛法才能够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呢、啊。否则世间的呢，最多最多只是什么人天是吗？在世间的人天嘛，人天有办法超出世间？出世间没有办法出世间呢。所以它还是怎么样？有量是吗？还是有极限，还是有限量的嘛？所以它们再怎么样的深，再怎么样的深，以佛法看起来，它那个深还是怎样？有底的了，有它的底部，是吗？所以我们讲到说，如果三界最高的天是什么天？三界最高，三界的最高的天是什么天？飞翔飞翔出天，另外一个叫那又是叫做什么天？有顶天，顶就是天花板那个顶了、啊，有顶天了、啊，是吗？就是有它的极限了、啊，就还在三界内了。所以真正的能够浅者见深，哎，浅者见浅，深者见深的那个深呢、啊，那是在佛法才能够彻底看到那深呢、啊，而且那深好是超越了，超越了。一样的，希望呢哈，我们在这一堂课了哈，我们从老师是深入浅出，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这个浅的地方能够入深探深呢，探的深呢哈。所以了哈，所以我们这一堂课进行可能不要太快了哈，尤其是久学的人，如果我们在久学哈，我们在听。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一堂课更进一步。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用以前的想法嘛，就是用以前的程度在理解，理解。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希望现在呢，我们程度提高了，程度提高之后呢，我们希望呢，好像第一次在听这一堂课。这样可以理解吗？就好像说我一样。好像第一次在说，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我们彼此才有可能在教学相长当中呢，真正的能够什么提升了哈，真正能够提升了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温故怎么温故知新，温故知新了哈。好，我们这一堂课要讲的是学佛三要了哈。修三要，如果说导师的妙音集当中，我们说有上边、中边、下边嘛哈。其实上边就是导师对于经论的解说了，中边呢就是专注，专注，而且是大概是超过十万字的，所以中边跟上边跟中边呢，基本上。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什么结构性，前后都有它的结构性了，但是下边呢，下边就是短篇的积极了，所以基本上在下篇当中，每一本书当中的每一篇文章之间呢，难有像上边跟中边这样子的有结构性了，这样子的有结构性。但是呢，有一本书比较例外了，就是我们学佛三要的这一本书比较例外。它虽然是单边单边的结集合起来成为一本书，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每篇之间呢，每章之间呢，有它的结构性呢，有它的结构性。这样的结构性呢，我们在研读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会提出这一点出来了哈。希望我们能够，我们是这样的，希望我们能够在见树见林之下来见树了，见林之下来见树。所以在 修复三要每为什么他这一篇文章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说明，就是前提的看法啦，就先见到林，然后再进入他的细部了，见他的树。好，我们直接来看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一篇嘛哈，第一章，第一章是什么？我们来看讲义了哈，第一页。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内容？当然是修复三要了哈。修复三要之间的是什么？邪佛的什么根本意气嘛？邪佛之根本意气了哈。为什么在第一章会写这个呢？什么叫邪佛三要？邪佛三要就是邪佛的三要嘛，是吗？邪佛有重要有这个三要嘛，哈，这样邪佛三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先解决什么样？学佛，学佛之后，我们才来谈到学佛的三要了，哈。这样的话，在第一章谈学佛是谈什么呢？就是谈为什么要学佛了？为什么要学佛？这个就是学佛的根本意气，学佛之根本意气，基本上就是在问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学佛它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目的？了解这个之后，肯定要学佛了，才来说什么学佛三要吗？这样可以理解吗？嗯，有学佛就是学佛三要，就是学佛的三要了。但具体的内容后面会谈。要谈这个之前，就要先谈为什么要学佛啊？肯定要学佛之后呢，我们再来谈什么学佛的三要了。嗯，所以把它放在第一章是有它的意义在了哈。至于学佛的三，学佛的根本意气，导师如何来谈这个的问题呢？导师就用四个章节来谈了哈，四节来谈。我们来看目次了哈，目次，目次大家看一下，也有的是没有框框是吗？有的是有框框的了哈。我们就来看注脚一，大家可以了解了哈。我们看到目次上面有一个编号，什么编号一是吗？编号一就是注脚嘛，就是要解释目次的这一部分嘛，哈。所以我们来看注脚一要在哪里看，大家有看到吗？第一页，第一页目次上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嘛，那一我们要在哪里看？它会表现在哪里？底下嘛，哈，底下的话那横线之下底下那个。有没有看到那个一？有了哈。我们来看，按就是表示是编者了。编者是谁？这一篇文章的编者是谁？啊，是啊，我了哈。编者跟作者是不一样的了哈。编者就指我嘛哈。啊，所以说只要有加框的，在目次上只要有加框的，就是编者所加的啦。那就不是作者哦。所以。是作者，就是印顺导师嘛，作者本来有的目次是没有框框的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没有框框的就是我们看起来了，看我们那目次总共有几个几节啊，总共有四节是吗？就是一二三四嘛，就是四节，这就是导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一份讲义希望能够达到怎么样呢？就是原作者的原来的面目到底是什么，跟编者所加进的这个地方了，希望能够很清楚的把它区分开来，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编者所编的不一定是非常的恰当，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分呢？主要是为了初学者啦，为了各位刚开始看导师的文章能够怎么样呢，比较快进入情况啊，比较亲切的去了解它了。等到各位熟悉之后就不一定了，熟悉之后就会有各位自己的科判了。只在这个现在呢，目前这个阶段呢，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呢，比较亲切的去理解导师所说的内容了。好，我们来看导师对于学佛之根本意气，导师用了四节来做说明。哪四节？第一节就是人生所谓何事。我们直接看目次哈，人先看目次，人生所谓何事，为什么会放在第一节？ 人生所欲何事？老师在这一章是在谈什么？学佛之根本意气嘛，哈，学佛之根本意气，他为什么在第一节就谈到人生所谓何事啊？为什么？人生所欲何事？就在人生到底有什么问题啦、啊？是吗？人生到底有什么问题？这样为什么在第一个章节第一节就会谈到这个呢？主要的就是什么？学佛，佛法就是在解决什么？人生的问题。因为人生有苦啊，我们不是要离苦得乐吗？就人生就是有问题，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在谈到学佛之根本意气，在第一节就先提出来，人生所谓何事，就是看看人生到底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这就是才能够真正了解学佛的根本意气，因为学佛就是要解决人生的问题啦，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人生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个要非常清楚的、很深刻的去分析，这样可以理解吗？否则大家说人生很苦，人生很苦，只是泛泛的知道，但是我们要就是我们学佛就是要解决人生的苦，但是只有泛泛的知道，那是不够深刻的。不够深刻的话，我们对于那个学佛的那个信念就不会深刻，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学佛，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说要离苦得乐，要离苦得乐，我们都在这样说，但是苦到底是什么，人生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没有很深刻的去理解它，我们要这个苦，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理解它，我们要离苦得乐那样的信念就不会强，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在第一节他就说到人生所谓何事了，就是佛法就是要解决人生的苦，这样的哈。这详细内容我们再来看到，等到我们详细的对于内容的解说的时候，再更详细的做说明了。这里只是大体上说出来，我们要先见灵嘛，是吗？不单单是说每一章，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在这里要排这一章，下一章为什么要排那个论题，不单单是这样，在同一章就是同一本书当中，为什么这一章是放在这里，不单单是要这样的见灵了。包括在同一章当中，导师为什么要这几节来做说明，那也是我们要先见这个灵了，等到这个都见到之后，我们来见数了，就是详细的内容我们再来看了。好，第一节他就这样的做说明了，接下来第二节为什么会谈到我在宇宙之间呢？为什么会谈这个问题？我们说第一节就是因为佛法就是要解决人生的问题，人生的究竟理想就是要用佛法来达到人生的究竟理想嘛，哈。像这个谈完之后，为什么第二节会谈到我在宇宙之间呢？就是我在宇宙之间到底是站在什么的地位了？因为我们人呐、啊，是生活在哪里？人是生活在宇宙当中，是吗？人生活在宇宙当中，我们到底在宇宙当中，我们到底是什么地位？不同的地位就有不同的哈，不同的义务哦。就像如果在一个家庭，如果是家长的话，就有家长的责任义务嘛，他就应该他要做的事情嘛，是吗？孩子就有孩子他的义务，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嘛。所以我们就要先第二节就谈到，人在宇宙之间到底是处在什么地位啦，这个就会决定出我们第一节是要谈到人生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解决人生的问题嘛。但是要怎么样去解决呢，就牵涉到第二节了。人在宇宙当中到底有什么地位，有什么地位呢，这个就牵涉到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我们的人生问题，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放在第二节就会谈到我在宇宙之间呐、啊，宇宙之间到底有什么的地位，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第二节就会谈到这个了哈。等到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了解之后，就是了解佛法到底是怎么样看待这两个问题。因为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思想也会面对这个两个问题，这样可以理解吗？其他思想也是要解决人生的问题嘛哈，也要看到也要。谈到人在 我在宇宙之间的地位都有谈到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叫抉择佛法到底怎么样的看待了，了解之后就会谈到什么，就会谈到第三节了。第三节就是什么？学佛是人生的向上事了。学佛是人生的向上事，主要就在谈到什么？学佛之根本意气就在这个地方来谈了。这个呢，要彻底的了解第一节、第二节之后，才能够很深刻的去了解学佛是人生的向上事了。我说我们也说要向上是吗？要向上啊，是吗？要向上，要向善呐、啊，要向光明呐、啊。都在说嘛，哈，世间也在说啊，但是到底佛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向上？这个呢，要在第一节、第二节彻底的了解之后，接下来这个才会深刻。这样学佛的根本意趣，我们真的了解的话，我们才会怎么样？真正的往学佛的方向前进呢？这谈完之后，就了解，就是已经有这个信念之后呢，第四节就要谈到什么呢？学佛的切要行解的了，就真正的我们要怎么样去行解了？我们不是谈到学佛就是信、解、行、证是吗？前面有信念的嘛，哈，前面之前前三节就谈到那信念了，信念之后呢就要怎么样？信过来就要什么？解行嘛，是吗？解行，然后才能够成为果嘛，哈，证就是那个果嘛，哈，所以接下来就要谈到。已经要确定要学佛了，学佛的切要行解了，就是解行了。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理解了，老师为什么在学佛这根本意气当中要用这个四节来谈呢？四节来谈，而且它的次第为什么是这样呢？谈到这里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直接了，直接大致上我们这个概念知道了啦，我们直接就进入什么本文的啦，进入本文，希望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概念要抓住了，这样的话我们在建林之下去建那个树才不会就一头栽在那里面了，是吗？啊，这样我们建林在建树之下是互相的配合了，这样的话我们对这样的议题我们才会怎样，会更深刻的去理解它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本文了哈。本文就在第三章。本文上面有没有个注脚？有了哈，我们再来看那个注脚二了哈。凡是我们一般在一个段落当中，在一段当中我们第一行首行会怎么样？会空两个字是吗？会空两个字。所以只要是一行当中空两个字，那个整个的段落就是属于什么？就导师原来的段落了。那这样我们来看，直接来看那个文，这个讲义了。我们看到第三页的那个本文当中了。我们看到好像可以分成两段是吗？好像中间你看，第二行跟第三行之间有没有空？空比较长，比较宽一点嘛。但是看起来是两段，但是第二段倒数第二行有没有空两个字？有没有空两个字？倒数第二行啊。就是第二段了，第二小段有没有空两个字？没有了，这表示在导师当中，导师的原文当中它是怎样同属一段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同属一个段落。但是我为什么把它分开呢？就是还是一样了，初学者因为有时候导师的 一段是非常长的，甚至义理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深广啊。所以为了让大家初学者比较好理解了，所以会把它分段落。虽然是分段落也能够让大家非常的清楚了解，这个是我分的啦。在导师的原文是属于同一个段落，这样可以理解吗？
可以了。
第二个哈，我们看第二个哈，就是导师言文当中，导师的言文也有可能也有三节号，就三个点嘛哈。那就是导师的言文就是本来就是有三节号，但是假设我会把它删的删掉的，尤其在注脚了，在言文不会删，在注脚当中了哈，有些言文呐、啊、会有删，只要是我删的哈，会加一个什么中列了。或是下列，那是我删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注脚，我们为什么要放注脚？放注脚的意思就要了解言文的，更深刻的了解言文嘛。但是在引文当中，有可能有一些是对于这个我们目前的本文当中的不是很有关系的。如果把它全部引出来的话，可能会模糊焦点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会放一些有时候不太跟本文要去了解它不是那么有关系的，我就把它删除掉。不是说那个删除掉的内容不是说不重要，这样理解吗？只是对于我们现在要了解我们现在的这文章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就把它删掉，这样可以理解吗？或者有时候会模糊焦点，或者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更怎么样，更迷糊了哈，是，所以把它删了哈。嗯，第三个，如果说在文中有上标编号的，上标编号我们看一下了哈。我们看第二页了哈，第二页的注脚五有没有？第二页的注脚五中间了哈。倒数第一段的第一行有没有？有没有上标阿拉伯数字一？第三行阿拉伯数字二是吗？这都是我加的啦哈，或者其他的符号都是我加的。为什么要加这个？一样啦哈。原来的意思是希望，因为很比较复杂嘛，我觉得可以区分，让大家比较知道，哎，这两个是有个段落的啦哈。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会加这样的符号进去了。有吗？有找到吗？第四页的注脚五了哈，倒数第一段的第一行，这样大家会不会很难找？还可以找得到了哈。好，我们再翻回来注脚二了哈。第四个注脚引文哈，在注脚的引文，一般老师有时候会有范八字了哈。在注脚引文的范八字我是不引出来的啦，当然原文会引出会有出来啦，但是在注脚的引文我就不引出来，除非那个范八字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我才有引出来，否则一般我就不引了啦。另外第五个，如果说导师的原文当中，在原文当中有那样的符号，就有刮符，大家有看到吗？刮符 1.001 这样的符号，这样的符号好就表示什么？当然那个阿拉伯数字会不同啦。这样的符号是表示在导师的言文当中有注脚，但是注脚的内容在本文是在这份讲义是不引出来的，但是会有注明说这个有注脚啦。而如果大家要看注脚的内容，大家就翻回言文，就是导师的言文去看那个注脚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些为什么要跟各位讲清楚来呢？因为在我们在做讲义的时候，有时候分段啊、科判啊，有时候一不小心会变成怎样割裂，是吗？是吗？有时候啦，分得不好的时候，不单单是割裂，可能连文意的理解都会有偏差，是吗？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希望把它很明确的区分开来的哈。那导师的原文到底是什么样？我分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当然啦，当然编者了，我们编讲义的人当然是不希望有那割裂的那样的现象产生啦，是吗？但是还是把它分开，区分的开来，这样可以理解吗？等到各位熟悉之后，当然各位有各位的理解啦，各位的科判啦，那到那时候就随自己的喽，随自己的那个理解来做了哈。 讲到这里还是在跟各位讲到如何看这一个这一份讲义啦，而且在讲义当中放注脚，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放的注脚基本上很多很多都是导师的注脚，导师的说法啦，我希望能够达到就是以导师来解释导师啦，因为有时候导师在这一段文脉当中他对这样的论题不是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可能还有更其他更重要的论题要说，但是这样但是讲得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呢还是有他很深刻的意义在啦，所以我就会引一些文啦，注脚的这一部分如果第一次看如果看得不是那么熟那么清楚就放下，这样可以理解吗？看不是那么清楚就放下，不要造成太大的困扰，这样可以理解吗？等到相关如果自己程度我们文思嘛，可能这一章下一章会更有嘛，我们文思的程度越高的时候那注脚就会帮助到大家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说理解的不是那么清楚，我们看过之后思维过之后如果还会不是那么理解，你就先放下，这样可以理解了，不要造成困扰。讲到这里有问题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了，就正式来进入内文了。好，我们直接来看第一节了，第三章的第一节，人生所谓何事。我们平常人只说要学佛嘛，我们说要学佛，但是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学佛？我们说会讲了，我们学佛之后就是要怎么样要怎样嘛，但是这是不够深刻的啦，真正的他为什么要学佛，那他的根本意气，为什么要学佛，就是他的根本意气到底是什么样，究竟是什么样根本意气的，意气这个问题是应该要明白的。可以说学佛有它的根本意气呢，就是学佛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目的的啦，就是有它的意气啦。所以这个意气可以怎么做解释？大家有看到吗？第一行这个根本意气，根本意气可以是这样的说明啦，意它的意义啦，它到底要它有什么意义，它有什么价值，它要去向什么地方啦，要去向什么地方，要去向什么地方就是它的目的嘛，是有它的根本意气啦。所以学佛不是没有目的，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要获得一个什么高尚圆满的成果，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要获得一个高尚圆满的成果。但是我们只有理解这个，我们说我们就是学佛就是有它的意义，有它的目的，要得到一个高尚圆满的成果，这样只有这样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它的根本意气吗？这样什么叫做高尚圆满的成果，是吗？还是不了解嘛？所以好说啊，我学佛就是要离苦得乐，我就是要断烦恼，要怎么样？但是什么叫烦恼？什么叫做苦？我们如果没有很深刻的去理解它，我们就不会起那个什么要离苦得乐的那个什么信念。没有那个信念的话，我们会不会去行呢？会不会真的去学佛啊？不会的，不会。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好好的去理解它，理解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高尚圆满的成果？到底我们要对这个高尚圆满的成果，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起它的信念？有这样的信念，我们才往那目标前进嘛，是吗？这底下就要看了。好，我们学佛。如果能够，我们说我们要学佛，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深刻的理解到学佛的根本意气，就是要知见上在理智上要真正的去理解它的根本意气到底是什么，这样呢不单单是理解它，而且要怎么样感觉到非学佛不可，这样理解吗？而感觉到非学佛不可要建立在哪里呢？深刻的理解到学佛的根本意气，从这个理智上呢，然后起那个信心，什么样的信念呢？非要学佛不可， 有这样的坚强的信念，才有可能真正走向学佛之路，而不在佛门边歇脚，或者是走入歧途。请问佛门边，佛门边是在佛门的里边，里边还是外边啊？外边啊，外边。所以就是还没有入门啊，还没有入佛门。在佛门边歇脚还好，甚至走入歧途，更可怕是走入歧途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走入歧途。所以这个啊，因为非常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注脚。有时候注脚我不一定在三个当中，注脚我不一定都说了哈，但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就来再来看一下了哈。看注脚四了哈，我们刚才说它到底是在佛门的里边还是外边呢哈？我们刚才大家都说在外边呢。学佛的因缘不同了哈，可以吗？我们说看到注脚，各位可以知道去哪里找吗？就是在画一条线，这一篇这一张纸，这一张纸有中间都有画一条横线是吗？画一条横线，下面就有阿拉伯数字，这样可以理解了哈，可以看好。所以我们要看到那个注脚四嘛哈，注脚四，我们来看注脚四的第一个引文呢，主要就是学佛有。要学佛有可能从不同的门进来嘛齁。有从信愿啦、啊、有从慈悲啦、啊、有从智慧等等的门。要从这个门要往这个门要来学佛嘛。但是真正能够入佛门的是哪一个啊？信。信为能入啦、啊。要入这个佛门啦、啊、齁。就是用信才能入佛门。所以成佛之道大家都有上过成佛之道嘛齁。成佛之道的第一章是什么章呢？成佛之道第一章啊，归敬三宝章。归敬三宝章就是什么？对三宝的什么归信是吗？归敬嘛，哈、哦，归信，这样才能够入佛门呢、哦，才能够入佛门、嗯。而我们看注脚二，佛法的信是怎么样？佛法的信。佛法的信，我们说，我们看第二段了哈。佛法是信是什么呢？就心静为信，心静为信。大家有看到那文吗？注脚四的第二个引文，我们说到信嘛哈，啊信到底是什么？在佛法当中讲信是什么呢？就是心静为信。所以如果旁边的哈看不到的，希望哈。帮助他一下，是这个佛法的信哈，不共一般宗教的啦，当然也有共也有不共的。我们再看佛法的信是什么呢？所以要了解它要什么引发信心的因缘，就是到底是什么因才能够产生信心呢？还有信心所起的果啦，成果就是到底。有信心之后它会有什么的结果了，要从这个两个方面来看了，来看那个信。所以佛法的信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圣解是吗？圣解为因，圣解为因就是要有智慧了。有智慧就是要有深刻的理解，就好像原文当中嘛，是吗？原文我们看到原文的第二行，学佛的能够深刻的理解到学佛的根本意气，这是要理解它啦。所以佛法的信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要智慧，就圣解为因。圣解为因才会产生这样的信呢，才能够正信呢。啊，我们说我有信心啊，我有信心，但是有信心，真正有信心的话，我们要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如果真正有信心的，它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乐意为信果，大家有看到吗？倒数第一行，乐意为信果，就是我们说我有信心，但是如果以佛法的标准来看，我有信心就会接着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啊？就是我会产生什么乐意， 就是信为什么义一是吗？义为怎么样？情一是吗？信愿行嘛是吗？信愿行。所以我们真正要走向学佛之路啊，第一个就是什么？要有信心嘛，信为能助。但是这样的信心要先有什么样？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就是什么？圣解为信的因。这就是原文当中的第一行，倒数第二行，学佛要能够深刻的理解到学佛的根本意气，进而感到非学佛不可，而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信念就是有圣解才会产生信嘛，是吗？信这样的结果，有信这样的结果呢，真正的信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什么乐欲，就是有愿啊，有自愿，有自愿它才会真正的去什么依那个愿才去勤行，才去行，才会真正的走向学佛之路。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掉我们底下要说的，要深刻的去思维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学佛，为什么要离苦得乐，到底是什么苦，苦这样的苦到底是为什么只有佛法才能够解决。这样可以理解吗？深刻的去理解它了，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怎样，不单单深刻的理解哦，真正深刻的理解，如果是真正的深刻的理解，它就会产生信心，有真正的信心，他就有他有那个发那个志愿，有那志愿就有那目标嘛，他才会真正的走向学佛之路。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对于接下来的了，我们就要恭恭敬敬的来理解他了。好，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刚才说到了学佛的根本意气，第一个就是要了解人生所欲何事了哈，我们就接下来看为什么要了解人生所欲何事了哈。人生存在世间到底所谓是何事，有什么意义了哈？人生在世间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到底人生呢有什么意义？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到底有什么意义了？这样可以理解了哈。这个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去观察，因为人生是谁的人生啊？自己的人生嘛，哈，人类的人生嘛，所以要从无人本身去观察了。也唯有这样才能够把握住学佛的意气。为什么呢？因为佛法就是解决人生的根本方案了。所以我们要看人生到底有什么问题，它到底所谓何事，它到底有什么意义，用这样的面向来去看人生到底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什么把握住学佛的根本意气了哈。也可以说了哈，这是一切高等宗教所共同的，一切的宗教，一切的高等宗教都是由此而产生的。但是人生究竟所谓何事，有何意义，只有佛法才能够完满的解答。才能够完满的解答。所以各个宗教都在问这个问题，都是要解决人生的问题，都要达到人生的究竟理想的目标。但是只有什么？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彻底圆满的答复，圆满的解决它了。这个是不是我们学佛我们要自卖自夸？不是啦，这都要比较哦，都很客观的来做说明。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是说哎，我佛弟子啊一定要说啊，是吗？或关起门就要这样说，是吗？对外面就说不上话。不是哦，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还是在做比较。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深刻的去理解它了，才能够真正相信只有学佛才能够解决。这样可以理解吗？有这样的信念才有可能真正走向学佛之路了。好，这样的话要去理解人生究竟所谓何事，有何意义呢？老师在这个章节呢就问了四个问题啦，就是我们看科班三的瓜五三，就是从四项问题来观察，来把握人生的根本意气啦，从四个问题来了解人生所谓何事，有何意义，这样的话就能够真正彻底了解，就能够把握到学佛的根本意气了。 哪四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茫茫生死是难知了哈。我在科判当中了哈，说关乎涅槃是吗？生死为什么会关乎涅槃呢？为什么要问生死？茫茫生死是难知，为什么把它判成说这个跟涅槃有关系呢？因为涅槃就是佛法的最高理想。涅槃的话就是涅槃是什么意思啊？生死苦的止息就是涅槃嘛。生死苦止息的就是得到涅槃了。所以我们要谈涅槃一定要先谈到什么？生死。所以我们谈到生死就是要对于这个生死的问题呢，我们要得到什么？佛法的最高理想呢？所以是跟涅槃有关系的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注脚，注脚了哈，注脚。修学佛法不能够，我们看注脚一了哈，注脚七，注脚七的引文一了哈。修学佛法不能够不知道生死相续，一定要知道生死相续。而且呢，我们要依着生死而向涅槃，向涅槃解脱了，是吗？所以我们要谈到涅槃解脱，我们一定要，我们说我们要离苦得乐，我们要离开生死苦得涅槃乐，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观察生死？从生死观察了。所以这一篇就是第一个先谈到茫茫生死是难知了哈。好，我们看引文二了哈，要了解涅槃，最好从生死说起了。如果不明白生死，就不能够理解涅槃，因为涅槃就是什么生死的止息嘛哈。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好，我们就直接来看原文了哈，本文，我们来看。茫茫生死是难知了哈。我们先从这一生来看，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呢哈，从出生到死，从出生到死了哈，这匆匆几十年嘛哈。其实以佛法来看哈，也是糊里糊涂的，糊里糊涂的，终日浑浑噩噩了。为什么呢？我们觉得我很清楚啊，但是为什么佛法看起来是浑浑噩噩的？因为哈，究竟我这一生啊，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一生是从何而来的？哈，死往何去？死往何去？所以不能够答复这个问题了哈。所以呢，只能够说什么？来是糊涂的来了，是吗？因为生从何来不知道吗？所以是糊涂的生来了哈，死往何去也不知道嘛，所以是糊涂的什么死去了哈。而且是什么人就在这样的糊涂当中呢过去，我们在这一生呢、啊、就在这样的糊涂过程过去了哈。都是举一些例子了哈，甚至夫妇的配偶了哈，也是无意中似乎偶然结成的啦哈，一生的事业也是。每每是糊涂的做去了，大家会说、没有啊，我很清楚啊。但是在佛法看起来，佛法看起来就是因为不知道前因，我们这一生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有这样的因缘，做了这些，其实在我们是不了解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就是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一生所做的事情呢，在佛法看起来也是这样，也是在糊涂当中过去的了啊！最初物欲运有一个特定的计划了，也很少是由于自己的主意而成就的了。甚至是的话了哈，在以佛法看起来了，因为不知前因后果嘛，相对来说了，也不是那么清楚了，也不是那么清楚。这边导师做一个譬喻了哈。西洋某哲学家对这个茫茫的人生有一个妙喻啦，他怎么样譬喻呢？就好像某处有两个高耸的山啊，两座山，两座山。山下呢有一个很深长的、很深而且很长的这个河流啦，溪流。 而两山之间呢，有一个什么狭长的小桥连接着了，我们可以说是，也可以说是这样吊桥了哈，连接着。而人呢，就站在这个桥上，从这一山走过那一山，往这一山往那一山走了哈，从这边前进，这样看哈，向前看，往前看哈，云雾弥漫，看不到对方。往后看呢，往后山看哈，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这表示什么啊？就是生从何来，死从何去都不知道了哈。包括在这一生哦，在这一生这样走哈，在这一生走在吊桥上嘛哈，这一生走在吊桥上，也是一样。有的人走不了几步就摔下去了哈，有人走比较长也摔下去，但是都会，纵然再怎么走呢，都会在这个桥上摔下去。为什么？不管你再怎么走，走得再怎么长，他会不会走到对岸呢、啊？不会的，还是摔下去。因为怎么样？我们真的到对岸哈，真的到对岸。如果真的到对岸，就是我们佛法的彼岸哦，佛法的彼岸，这样理解吧？佛法的彼岸是什么？涅槃嘛，是吗？所以这一生，不管你在这条桥上再怎么走的远哈，到最后还是怎么样，掉到桥下去了，是吧？世间人是这样，就在三界轮回，三界轮回的，而且掉下去，掉向哪里也不知道，是吗？就是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不知道了。所以这个就是茫茫人生最好的写照了。所以在这一生哦，再怎么走哈，这样可以理解吗？那以佛法看起来还是迷迷糊糊的啦，还是迷迷糊糊的啦哈。而佛法呢，学佛呢，就是对于这个糊涂的人生有一个彻底的认识了。当然，这样的问题哈，这样的问题虽然也可以不用研究，不用研究，就好像哈，我们在大海茫茫的大海当中，可不可以行船呢、啊？可以啦，有没有目标？它也可以走嘛，哈。但是要从这一岸到彼岸呢、啊，哈，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哈，虽然也可以糊涂的前进呐、啊，但是哈，非常的危险呐、啊，因为没有目标嘛，哈。而佛法呢，佛法呢就不一样了啊，佛法就是说明这个人生到底是从何而来，死往何去，而且呢。现在应该怎么的行呢、啊、现在应该怎么行才能够安登光明彼岸，是吗？来谈这个。啊，如果说不要，没有这样的问题，不了解这些问题，他也可以去行啊，但是就是什么糊里糊涂的，很多暗礁啦，有时候死错方向啦，这样可以理解了齁。所以佛法呢，就是对于这样的问题彻底的去说明。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了解这个之后，我们这一生要怎么样去行，才能够达到涅槃的彼岸呢？所以最根本的这个问题要理解了哈，因为学佛就是要解决人生的问题了。接下来呢，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呢，接下来底下那个三个问题呢？就会谈到了哈，谈到我们到底要怎么行呢？我们到底要怎么行？我们都所行的到底有什么意义了哈？这个我把它判起来，就是底下三项呢，关乎到学佛的三要了哈。因为我们学佛三要主要就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解决人生的人生的问题嘛，就是生死的问题，就是第一项先谈。第一个问题先提出来，接下来呢，就是谈到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了。达到第一个问题，茫茫生死，不容易了解的这个问题了哈，要彻底去解决它。要怎么解决它呢？就要底下的三个问题来，三个问题了哈。所以这个会关乎到就是学佛三要了。那、啊、当然，学佛三要的具体内容我们后面会谈了，在这里这个地方呢。 希望不然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问题啊？为什么会提这些问题呢？我们接着来看呢，第二个问题就是问到碌碌终生何所得了哈？碌碌终生何所得？我们来范围这个跟什么信念有关系了哈？碌碌终生，我们就是要行嘛，是吗？要勤行，在勤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会得到什么东西？每天都在好像说，我每天都在上班啊，是吗？工作啊，我到底有得到什么啊？类似这样子的哈，这就是这个问题要说的了哈。我们也是忙了人生嘛哈，也忙碌的忙了几十年嘛哈，从小就忙了，一直忙到老死了，到底忙出什么成绩了？这是值得反省的，很有意义的问题了。但是我们不忙又不行是吗？不忙又不行呢、啊？很多人哈，没事也要忙是吗？没事要忙，不忙哦就会出问题是吗？包括很多啦，很多在上班哦，就是说啊，这个退休，没事非常好啦。但是一退休之下哈，而问题会更多了哈，是吗？但是问他到底忙什么，他没有办法答复你，但是总是要忙啦，总是要忙。但是好，导师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说不要忙啦，只是在问说到底忙了到底有所得，到底得到什么了，这是我们要问的啦。在世俗看起来啦，我们导师这边举一个世俗的谚语啦，人生好事采花风啦，采得百花成蜜后，到老辛苦一场空啦。包括了哈，儿女在小时候哈，都黏着我们嘛哈，长大之后他就什么，长了翅膀就会走了嘛哈，而我们在我们的父母亲当中也会有一种空虚嘛哈，空虚感，好像忙了一辈子，好像也好像也没有得到了哈，或者说我们得到高官啦，得到富贵啦，到后来也是什么，都会失掉嘛哈，退休之后呢那些。也就没有了嘛，然后死啊，还有最多后来要面对死亡嘛，面对死亡，但是我们得到什么了？到底我们得到什么？但是这个问题啊，对于碌碌终生何所得这样的问题啊，在世间的一般人对于这个问题呢，都会往往使人怎么样？消极悲观，消极悲观，一般人，包括刚才那个谚语嘛，但是呢，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不会这样。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佛法为什么不会这样？为什么不会这样？这我有一个引文呐、啊，这引文哈、啊，就是在还是在我们这一章呢、啊，这个我们之后再会看的哈。好，我们接下来要讲另外一个问题了哈，另外一个问题。那在讲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休息10分钟了哈，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先休息10分钟。